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背，
时时跟，
紧紧随。
林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昨天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用情大不同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来和大家分享一位韩怡姐妹写来的信件。她说，我是一个从小信主的基督徒，目前呢大学毕业不久，听你们的节目很长时间，非常喜欢你们的主持风格以及其中所探讨的很多信仰的话题。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挚友，但是呢他是慕道友，对于存在主义哲学有极深的钻研，他的人生哲学便是生命、世界以及其上所有的一切皆为荒诞，而唯一对抗这种荒诞的方式出路就是忍受和不做判断，以及死后一切归于虚无和彻底的总结，这就是他的观点。我们之间呢，始终是能够敞开的去探讨信仰相关的议题。他也明白我所持守的忍耐到底必然得救的信念，而且上帝的儿女对于死后永恒家乡的盼望。可是尽管如此呢，我的朋友依然坚守忍受一切荒诞的理念，并且不认为这意味着生命的黑暗和绝望。而这一点呢，是最让我感到痛惜的哈。正是因为他并不觉得需要改变的处境，因此让作为朋友的我啊，就陷入到一种深深的无力的感觉。因为我爱这个朋友啊，我为他受困于自我宝塔当中灵魂无比的哀伤，多么渴望我的这个朋友能够从心底的认识，确信生命、世界以及所有的一切固然荒诞，可是这一切都有着天父大能的膀臂，有神的恩典来护佑，以及最终永恒的盼望。可是所有的这些话呢，没有办法真正的抵达他的内心，因为我自己也被卡在自身众多的挣扎和漩涡当中，深陷于长期无解的信仰困惑而难以胜过。虽然我也同样在这一条忍耐的路上奋力前行，但是对待像我朋友这样的一个境况，我如何忍受？我需要你们的引导。一方面，我深知除了为我的朋友持续的祷告，陪他一同走这条艰难的道路，并且信靠神有他的时间和计划以外，我实在什么也做不了。另一方面呢，我自己依旧无法摆脱眼看着朋友所经历的这一切而我自己无能为力的伤痛的情绪。所以两位姐姐能不能给我一些帮助啊？作为好朋友的我，在学习去爱他人，担负起我们个人的责任，以及交托给主的这一系列功课当中，我自己觉得实在有说不出来的困苦、疲乏还有干涸。
听到这位亲爱的好朋友给我们分享的整个过程啊，我们也真的是已经经历到了，甚至是感同身受你的这个挣扎，因为你太爱你的这个朋友了，而这个朋友呢，却处于一种不需要神，也不想要改变的绝望的状态当中，但他自己不觉得绝望。我觉得这就像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自己装睡的人一样的，那么的无力。你会持续不断的在这样的无力当中，但我在你的信念当中也看到了你对你自己的人生、对你的信仰的一种没有喜乐和无力感。这种状态呢，恐怕它解释了我们为什么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神放在我们身边的这一些与我们有这么密切关系的这些慕道友，看到他们的生命不长进、没有改变的时候，我们的那种痛惜，痛惜到一定的程度，甚至把我们里面的喜乐都拿走了，盼望都拿走的时候，其实它是反映了我们自己目前真实的一个生命的状态。我在想，每一个信徒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都没有一个人是轻省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十字架要背起来跟随他。但这个十字架的本身不是为了让我们负重，而是为了让我们舍己。也就是说，你在背负你生命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挑战和责任的时候，你要知道神的目标是为了让你生命翻转改变，学会怎么去爱，学会怎么去 deny yourself， 就是我所说的舍己，把你自己以自我为中心的判断和追求放下，然后呢全然的学习来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发现呢，如果我们身边的这个担子过重的时候，或许并不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神给我们的担子是给我们量过的，量身定制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是说十字架沉重到背负不起的，因为耶稣已经说过，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但为什么我们会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失去喜乐呢？是真的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面 不了解神的心意，不认识神，所以我们误以为说，就像你引用了一段经文，你说是忍耐到底必然得救的这个概念，你的忍耐成为你得救的途径了，那就错误了。你的忍耐不是透过你的忍耐最后得救，而是说你忍耐这个世代，一个不幸的世代，还包括你自己漫长的成长过程的各种各样的不完全，但是你却笃定地相信神已经为你成就了这份救恩了。所以我们的忍耐虽然是苦，但是不至于让我们失去那永远夺不走的喜乐和平安。所以今天你感受到的困苦、疲乏和干旱呢，不是因为外在的因素造成的，而是因为你里面没有允许从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成为你心灵里面的力量。
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二到五节的经文，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木星这段时间也在陪伴一个小姐妹哈，这个小姐妹呢也在自己信仰寻找的道路当中是跌跌撞撞，曲曲弯弯呐，就是不给你走直路哈。就即便你把这条道路指明给她，但是她就是不愿意去走。木星有一段时间也自己特别的失望，不仅是对神失望，也是对我自己失望。我就觉得哇，我没有能力帮她。所以我有一次在跟神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如果我不能胜任你给我的这个使命，你换个人吧，你换个他身边的人吧，我真的觉得我可能不行啊，我自己的定力不足，耐力不行，爱心也不够啊，你换个人吧。可是在我为这个孩子或者为我自己这样去跟神祷告的时候，圣灵就提醒了我一件事情，你以为我是为了他吗？当我意识到说对哦，神把这样几个特别难搞定的慕道友放在我身边的时候，其实神是为了我呀，因为
我想不单单是为了他们，也是为了你。
对，对于我个人而言来说，我觉得其实神在督促我成长。所以我自己在那一天为这个孩子祷告的时候，因为我要跟大家讲，我所陪伴的这个小姐妹呢，最近信的有点偏了，每天都在向她的母神为我祷告，这求母神打开我的眼睛，让我离开父神的爱。你说这可能吗？但是我有一天在为这个孩子祷告的时候，圣灵也提醒我说，你愿不愿意付上代价？即便在他看起来这么的荒诞，即便让你觉得这个孩子好像怎么这么不听劝，你愿不愿意？如果你愿意，那就做你当尽的本分。我有一天在给这个孩子祷告的时候，我也跟他讲，我能尽的本分就是祷告，因为我没有办法真正的去面对面的跟你讲，那我就每一天用祷告托住你。即便这个对于我而言是一件既轻松又困难的事情，轻松是因为祷告嘛，我每天都在为这个孩子祷告，已经坚持了两年多，甚至是我的一个祷告习惯。但是困难的就是，往往在看到这个孩子的生命又一次坠入到低谷的时候，我的信心会重创，我会觉得哎呀，怎么这么烦，怎么这么焦虑。但是有一天突然神让我在看到彼得在水面上走的时候，彼得没有看水面的时候看主耶稣，主我来了啊，然后他就真的能走在水面上行走。那主耶稣说你来吧，他就来了，他就轻轻松松地站到水面上。但是当风浪一大，当他低头看水面的时候，他就开始下沉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姐妹你跟木星有着同样的状态，我们一看我们的朋友就觉得哎呀，这咋还不信，这咋还不信明白，这咋还在困顿的黑暗当中在那打转呢。当我们有这种想法，就是我们在看水面，
是
我们就开始下沉了。当彼得抬头看到主耶稣伸出来的那个手的时候，他马上就被拉起来了。所以我们的眼目需要在我们所传福音的对象的身上，不是盯着他有没有成长，有没有改变，而是盯着神，因为神已经是创始成终的神了，他一定会做，即便这个时间很慢，即便这个过程让我们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我的神说话是算话的，我的神是一句都不落空的神， 那我的信心马上就可以回来。
是，你看哈，在等候他人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也在成长，他很像是教导儿女的成长的过程，我们自己做父母的也在成长，更何况是神允许我们在这个地上这几十年的时间，从生老病死哈，我们看很多很多我们自己的成长和他人的生命成长的轨迹，你就看得到神是一个很久忍耐的神，他完全可以一次性的拯救世界，不需要透过这么几千年的等候，然后透过人这么软弱的人去一起传福音，然后与他同工，在一代一代的信心的传承和实践真理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更加的看到了上帝的心意，就是他从创世以先就期待我们能够透过一个真实的自愿的心去与他相爱，还有与人相爱。
嗯，
那就是这个以前在伊甸园的时候受到了冲击、挑战和扭曲，断裂了，这个关系断裂了，导致我们现在呢，想让别人改变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失去了那个爱和忍耐。因为只有在爱的互动里面才会带出人际关系和人与神之间关系的一个成长，但是如果我们以为只要对方改变了我就再也没有困惑和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站在了一个原点，站在了上帝那个不需要改变的位置去面对这个世界需要改变，那我们自己就成了那一个最大的始作俑者，就是我们的痛苦的最大的来源是我们自己站在了神的位置。其实这小姐妹在信件的最后她有提到了 Let God be God， 就是让神做神，让我们自己不要变成神的那样子，你已经知道。但是我想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如果你对你心里面的这位神的认知不清，你就会痛苦，你就会忧愁，你就会疲乏，因为你不确定上帝是爱，是好的，他是良善的，他是慈爱的，他是信实的，所有的这一切神的性情你不确定的时候，它就会导致你在等候的过程当中失去盼望，失去信心，失去忍耐。但如果你一次又一次导致你自己的眼光像刚木星所说的，不是把眼睛定睛在你自己的孩子、你自己的朋友有没有信主，而是定睛在我的神的信实之上，那你在等候的过程每一天都是喜乐的，因为你知道哪怕你看不到感受不到，神也没有停止过他的工作，一天一刻都没有停止过他的工作。
爱和忍耐也是要有边界的哈，我们要跟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讲，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是要有边界，有的时候是要说 no 的，就是面对你的福音的对象可能有一些要求或者说不符合圣经的要求的时候，我们是要说 no 的，不要因为说哦，我要向他展示爱就无条件的包容他，不，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包容的。比如说像我陪伴的这个小姐妹哈，就给我来分享一些她所看的一些不符合圣经真理的一些书籍的时候，我就会告诉她，对不起，除了圣经以外所有的东西我不会去看的，即便这个孩子央求我啊，木星阿姨你就看一看吧，你看一章你就会发现它里面有很多 no， 对不起，木星阿姨除了圣经这些东西我都不会去看，因为我知道它是有毒的。所以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就像提摩太后书当中所说的，各样的教训，有的时候这个各样的教训包括指责，包括归正，大家不要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害怕说我不能挑出他的问题，这样我们俩关系就断裂了，不，圣经也同样告诉我们要在爱心里说诚实话，
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三点缺一不可少。
是，好，那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呢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我的心平静安稳，藏身在你翅膀底下，耶和华是我的神。